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当我们提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就会脑补出一幅圣洁端庄的年轻慈母微笑凝视怀中婴孩的画面，似乎圣母就应该有超凡脱俗、美丽出众的形象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所以单看画家笔下的玛利亚，很难想象出她的原始身份竟是一个普通小山村里贫穷的农家女孩。在当时那样一个环境闭塞、律法森严、女性未婚怀孕会被用石头打死的社会里，天使向她报告的天大好消息，对她来讲却可能是令她惊恐万分的可怕消息。在另一本福音书中记载，当玛利亚听天使说她将被圣灵感孕，要生出神的儿子，她的反应是惊慌害怕，难以置信地反问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作为当事人的玛利亚问出了一句穿越千年，即使是无奇不有的今天，人们仍在怀疑的问题，那就是神怎么可能会缩小成人类的胚胎，并进入到人的子宫里被生出来呢？未婚又没有跟人发生性关系的处女，怎么能够怀孕呢？很多人就因为觉得这不符合科学，所以怀疑圣经的真实性。然而，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用科学观念来思考神的作为，无异于是盲人摸象、蚂蚁看人类，既不全面也看不懂。因为上帝从无创造了有，人用科学能解释的自然规律和用科学解释不了的宇宙奥秘，包括人已知和未知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若是跳出人的思维局限来看神，那任何超自然的神迹发生都不奇怪了。神若是跟人一样，还能称其为神吗？当然，人不相信的背后有惯性的思维逻辑和价值体系在支撑。人会觉得，伟大的神怎可屈尊降卑到如此地步？即便降世为人，也该选择一个王公贵族的家庭，再不济也应该是一个知名的或富有的人家，而不该是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甚至卑微到一出生就只能睡卧在马槽里。然而，神虽然没有按照人的有限思维行事，却仍然用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人呈现，只不过人需要谦卑才能接受而已。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一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的内容。好，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这是一节转换经文，强调耶稣他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来的，而不是由约瑟来的。作者把家谱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十四代总结了以色列的三大重要时期，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以色列人的被掳，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基督降生在犹大家族，他是以色列民族的光彩和荣耀。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记载了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应验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当时呢，以色列的婚姻制度是预先安排的，婚约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订立了。如果你是女孩，你父母的朋友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岁数的小男孩，他们便可以说，哎，让我们结成亲家吧。于是呢，双方就有了婚约。那么就算你当时只是在上幼儿园，那么你长大之后也要和那个男孩来结婚。女孩到了适婚的年纪了，男女双方需要经过一年的订婚期，并且彼此是分开的，为结婚来做准备。这个时候呢，别人会把这两个人当作夫妇来看待，只是彼此之间没有肉体上的接触而已。这样的婚约关系除了离婚之外是不能够解除的。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婚了，玛利亚怀孕就是发生在她和约瑟订婚的那一年。他们两个人虽然已经是有了婚约，但是并没有在肉体上的接触。可是玛利亚怀孕了，按照当时犹太的律法，玛利亚可以因为不忠而被石头给打死。约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面对玛利亚。不过呢，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看到玛利亚因为不忠贞的罪名而被石头给打死，所以准备签署一些法律文件，暗地里把玛利亚给休了，表示他不再是自己的妻子。神不愿意约瑟蒙在鼓里，就向约瑟来解释，说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的，所以玛利亚仍旧是童贞女。神不但是吩咐约瑟放胆地把玛利亚给娶过门，并且把神的救恩计划也告诉了约瑟。这个计划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给救出来。根据当时的民俗和处境来看，约瑟是无法接受去迎娶玛利亚的，但是呢，约瑟他选择了顺服神的吩咐。那么约瑟的行动呢，就表现了四种值得我们欣赏的品格，分别是：第一，为人正直；第二，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触觉；第三，顺服神的安排；以及善于自律。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查考跟研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可以忽视隐藏在背后的奇妙真理。每一卷福音书都是有特定的写作对象的，而马太福音的主要对象就是犹太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在这里记载了四个预言的应验。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要向世人宣告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的降生如何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或许当年主耶稣基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很多追随主耶稣的信徒对于耶稣降生应验了先知预言的事实感到惊讶不已，甚至感到匪夷所思。但是那的确是事实，他们不得不相信。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哪方面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呢？首先，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他将要降生在伯利恒。第二，耶稣的降生应验了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的预言，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好，第三，耶稣的降生应验了耶利米书31:15的预言，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第四，耶稣的降生应验了以赛亚书11:1的预言，说他是耶西的根，也要被称为拿撒勒人。那么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在拉玛会有哀哭的声音呢？拉玛在耶路撒冷以北，而伯利恒在耶路撒冷以南，两地是相隔甚远的。虽然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却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还要从埃及被带回来。问题是，这么多先知的预言要如何应验在一个小小的婴孩身上呢？马太把这些事情发生的经过准确的、清楚的给记载了下来，而其中没有一点牵强的地方，因为先知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样的应验。你看，神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2:1经文记载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希律他是以土买人，当时罗马政府的主要掌权者是亚古士都和安东尼，希律呢是他们所立的王。希律他是一个虚伪而又残忍的人，但却被尊称为大希律。虽然主耶稣是各民族所盼望的那位救主，但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几乎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这是主耶稣身上谦卑的标记。耶稣的出生是卑微的，从来不引人注目。人们也许以为主耶稣应当受到盛大的欢迎，还应当把王冠和权杖放在他的脚前，世上掌权的君王应当做他卑微的仆人。犹太人所盼望的是那样的弥赛亚，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出生时并没有这些仪式的。在出生之后，主耶稣继续的在伯利恒生活了将近两年。在博士来朝拜耶稣之前，是没有人注意到耶稣的。好，在大希律执政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出生了。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在一颗星星的带领之下就前来寻找婴孩耶稣。这些博士呢，大概是星象家，也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从观星的过程中就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于是呢，就带着礼物在那颗星的指引之下长途跋涉的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准备去拜那位王。这不禁就让人想到，真正渴慕认识基督的人，他会不辞辛苦地来去寻求基督，而不会在意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到的痛苦以及危险。马太福音2:2记载几位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几位博士呢，称基督为犹太人的王，因为人们期望弥赛亚做犹太人的王。弥赛亚是以色列人属灵的保护者和治理者，生而为王。这几位博士说，他们在东方看到犹太之王的星，特意前来拜见。有学者就认为，那颗星星呢，让人想起了民数记的24:17巴兰的预言。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东方博士来朝拜基督，有的学者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当时东方的一般性期待，就是期待一位伟大的君王来出现。马太福音2:3经文记载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当这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士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问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就引起了整个城市的骚动不安。希律王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 他害怕旧约预言得应验。如果你有一本很好的圣经词典，你可以花点时间来去读一读有关希律这个家族的历史记载。他们是一群恶棍，是一群恐怖分子。他们家族是第一世纪的恐怖分子。大希律王是最坏的一个。他从罗马政府得到了这个职位，但是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对于传闻有人要取代他的王位，他感到是非常的焦虑。希律对于旧约中关于弥赛亚和他国度的预言，他并不陌生，但是他已经做王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希望那些应许不会实现，以至于他自己的国度可以永远的建立。所以呢，当希律听说那一位君王已经出生了，他必定会感到非常震惊。这是属血气的邪恶的心。希律王他最惧怕的事就是旧约预言得应验。马太福音二章第四节记载希律，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好，祭司长和文士都肩负着教师的职责。祭司长是级别很高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了带领耶路撒冷圣殿中的敬拜，而文士的工作就是研究旧约圣经中的律法。希律得知博士们的目的之后，他觉得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想从这些人口中来探知耶稣降生的确切位置。这一节经文就表明，大希律呢也知道旧约曾经预言说有一位弥赛亚将要出生。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祭司长和文士回答说，耶稣要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屋，是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的城市。基督最适合出生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真正的玛纳，他是从天上赐给世人的生命之粮。因为有先知记着这句话，指的是弥迦书二章五节曾经预言说，伯利恒虽然是座小城，但是在犹大诸城中它并不是最小的。伯利恒的荣耀并不在于百姓众多，而是在于将要由那里出来一位至高的君王，那是先知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前的宣告的预言。当时呢，大部分的犹太宗教领袖也相信旧约圣经中的预言会全然的应验，弥赛亚会在伯利恒来出生。但是当主耶稣真的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这些犹太领袖们却成为耶稣最大的敌人。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终于来临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甚至拒绝他。你看这是何等的讽刺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二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希律他知道犹太人正热切地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这位弥赛亚呢，他是一位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对他的地位呢是具有很大威胁的，因此希律他的焦虑就越发增加。希律那个时候呢已经在位是35年了，他是一位老人家了，耶稣才刚刚出生，还只是个婴儿，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具有撼动希律政权的事。但是希律他却嫉妒耶稣，希律就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便他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于是希律将这些博士送往了伯利恒。马太福音二章八节记载，希律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呢，大希律他就想出一个诡计，企图在博士回来禀告新生王的所在地之后呢，便去杀死耶稣以绝后患。当然，大希律王不敢将自己的阴谋告诉博士们，以免打草惊蛇。希律他只是说他想去拜见这位犹太的新王，那么这就体现出希律他邪恶虚伪的本性来。马太福音2:9-10经文记载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好，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呢，突然在这些博士们的前头行，那星就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博士们看见那星，心情是非常高兴与喜乐的。这时，他们有理由盼望见到婴孩耶稣。马太福音2:11经文记载，博士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们找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就进了房子，就看到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耶稣很可能已经出生一两年了，那时耶稣全家已经在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了。博士们就俯伏敬拜那小孩子。我们没有从经上读到他们把这样的尊荣归给希律王，但是他们却归荣耀给这个小孩子。博士们这样来做，不仅是把这个小孩子视为君王，而且把他视为神。凡找到基督的人，都会在他面前俯伏下来拜他，顺服他的。博士们将他们所带的礼物呢，就献给那个孩子，分别是黄金、乳香和没药。在东方国家，人们向君王献上礼物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如果我们真诚地顺服基督，就应当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基督，为基督的缘故而放弃我们最喜欢、最宝贵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不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基督，我们的礼物呢，也不可能蒙神悦纳的。博士们送给耶稣和玛利亚的三件礼物是非常珍贵的。有学者认为，从这几位博士所送的礼物，可以看出基督身份的象征和他将要成就的事。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乳香是献给圣者的礼物，没药是献给将要死的人的。这些礼物可能在经济上支撑了这个逃难到埃及的家庭。在这三样礼物中，最特别的是没药，因为这是埋葬死人的时候要用的。博士们却送给一个小孩，这是预表着基督将来他的受死。马太福音2:12经文记载，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些博士们以为希律王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以为希律呢，他是真心的想去敬拜新生王，但实际上希律他是想要去杀死婴孩耶稣。按照博士们和大希律的约定，他们找到耶稣之后理应回去禀告他，然而神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主的使者在梦中就警告这些博士们，要他们从不同的路线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些博士们可能继续的南下到希伯伦，然后横渡死海，这样呢就可以避开希律王所管辖的境界了。马太福音2:13经文记载，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既不知道婴孩耶稣所面临的危险，也不知道如何逃避那个危险，但是神却打发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并吩咐他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往埃及， 因为希律呢要企图杀害主耶稣。埃及拜偶像、暴政和敌视神的百姓，因而声名狼藉。然而那里却是神为圣婴耶稣所指定的避难的地方。只要是神愿意，他就可以使用那些邪恶的地方来成就他最美善的旨意的。神会继续的看顾和带领约瑟，并让约瑟等候他的进一步指示。在神没有给约瑟新的命令之前，约瑟不能够轻举妄动。马太福音2:14经文记载，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好，请注意哈，约瑟立刻就顺服了神的吩咐。约瑟他顺服了来自天上的异象，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约瑟得到神的命令之后，他就立刻起来，连夜离开那里。人若确定自己顺服神，必须立刻行动，真心服从神的安排。马太福音2:15记载，约瑟一家住在那里，只等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约瑟一家一直在埃及住到希律死了。有学者认为那段时间是7年，也有学者认为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这些都只是学者的猜测而已。圣经对此呢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虽然他们去到了一个充满偶像与诱惑的埃及地，但是神始终与他们同在，在保守着他们。马太很关注旧约圣经关于基督预言的应验。这卷福音书的主要对象呢是针对犹太人的，反复指出基督应验了经上的话，能够大大增加福音书的普世宣教力量。那么毫无疑问，先知的这一番话指的是以色列人得救，离开埃及。神借此宣告以色列是他的长子。马太福音2:15就应验了旧约圣经何西阿书11:1的预言。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想耶稣降生的环境，我们就一定不会再觉得圣婴诞生是多么的温馨祥和。身为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杀戮的风声中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连夜逃往他乡，仿佛从神子降生那一刻就在告诉人们，他来是要体味人间之苦。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